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的家庭生活。今天呀，我们的主题是朵朵的星光大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舞专业，现任本山传媒北京刘老根大舞台舞蹈队队长。同时呢，朵朵老师还创办了北京朵朵国际舞蹈培训中心。说到朵朵呢，相信很多对舞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他参加了我们 CCTV 的这个星光大道，同时他还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百城百场全国巡演的舞蹈总监，曾经是 CCTV 舞东方舞电视大赛多届的评委。同时呢，他还是2015年全球和平经济论坛爱心慈善艺术家特别贡献金艺奖。同时他也获得了2015年百姓圆梦春晚授予他的百姓春晚形象大使的称号。还有2016年呢，他又获得了中国健身盛典行业的十佳卓越 CEO 等等。卓越在我想朵朵在艺术舞蹈方面的成就呢应该是太多了，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他的信息。但是我知道朵朵呢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肚皮舞方面的艺术专家。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朵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想请朵朵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朵朵，很开心在这个新年的时候给大家能够一起分享我的舞蹈，分享我的那个舞蹈生涯，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你新年快乐哈。我们中国人说在这个正月十五之前都还算是过年哈，所以就给您报上一个迟到的这个新年祝福哈。我知道那个我们的朵朵呢非常优秀，成立了这个朵舞团啊，朵舞团已经走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演艺之路哈。朵舞团自成立以来呢也排练了很多国内外非常著名的作品啊，创作了大量的绚丽多彩风格各异的这个歌舞作品啊，获得了观众朋友们的一致的认同和赞赏。那么首先我想让朵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当时怎么会想起创立这个朵舞团呢，说说你的初衷。
我创立这个朵舞团是这样，因为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然后当时是自己本身是舞蹈出身嘛，然后完了在2005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就是中国最大的那个春节晚会，就是央视的春晚。然后呢在这种机缘巧合下，然后就认识了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一个老师，就是这个老师他现在也是在那个在本山传媒，他是现在在做演员，也拍了很多电视剧。然后是他引荐我，然后认识了本山老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北京正好是这个大舞台要开业，然后北京
刘老根大舞台，
对，
那个时候是2004-2005年是吗？
2004-2005是我自己在做一个就是小型的团体，然后当时也算是一种走秀的这种形式。
okay.
会有别人去经常去为了迎合这个市场，然后完了去带一个小的舞蹈队，是这样。
你继续。所以当时认识了那个本山老师，然后呢
然后我
就想到成立
这
个
大舞台的。然后之前其实是舞团是存在的，只是没有说是完全特别的去正规的去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大家庭。然后真正进入是2009年，2004-2005的时候是一直在有这个，只是一些走穴的演出，一些小型的一些商演，什么比如说是电视台它会有一些歌手的伴舞，然后完了兼伴舞的工作， 是这样的。然后是真正进入是2009年，是这个起源，然后完了，所以是创立了我们的朵朵团，是这样。
那朵朵应该是对这个，你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应该是非常专业的了哈。那目前我们中国的这个舞蹈学习的一个情况和热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就是我们舞蹈的那个热情是可以改善人的气质，改善人的内心的一些改变，然后呢。舞蹈它也可以是作为一种非常好的健身运动，在健身和减肥上面的功效也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人都喜欢练习舞蹈，因为舞蹈也能够提升人的气质。
嗯，
然后还有不仅可以很好的塑形，还可以帮助锻炼到人的心理，培养出专属自己的优雅气质。
Okay.
所以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好处。
那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是跳舞的好处，那我想问问您的是，目前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在学习舞蹈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西雅图因为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这个流行音乐的一个诞生地之一，包括这个爵士乐啊、流行音乐还有摇滚乐。那西雅图在摇滚乐的影响之下呢，这边的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跳这种比较劲爆一点的舞蹈。你比如说在西雅图有很多这样的舞蹈学院和学校，还有培训机构，甚至很多的这个健身房、瑜伽馆也有这种非常激烈和活泼和欢快的这些舞蹈。那整个中国现在除了这个我们妈妈级的这个广场舞以外，其他年轻人学习舞蹈的这个兴趣是不是也是非常高涨的呢？
对，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因为这个是给人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包括气质上面的改善呀，然后身体的那个身体的柔韧性，然后完了。
那我想问问你们的朵舞团现在除了这些姑娘们，现在姑娘们有大概有多少个成员呢？还有小伙子。
小伙相对比较少。
OK。
主要是女孩。对，主要是姑娘。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个成员？
要是加起来，就是因为我这块是分两块嘛，一块是就是专门的做伴舞团商演的一些，还有就是大舞台的这个，本身之前是有10个，现在是有9个演员，是这样。
OK。
然后要加上伴舞团的话，那就有几10个了。
OK。那你们平时是接一些商演呢，还是你们也会做一些舞蹈相关的艺术和培训呢？有平时有培训的课程吗？
有那个这个培训课程是因为我说一下，我其实培训课程做的还是比舞团更早。我培训是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做，然后呢到2009年我正式成立这个朵舞团的时候，因为自己各方面的精力很有限嘛，然后一个人精力很有限，这个培训这块我就放了一段时间。我正式放的话是2011年，但是我现在有这个想法是继续把这个培训会做起来。因为在这一行本身也是有很多学生，然后完了慕名而来的，如果说是一下放起来还是比较可惜，所以也在选择一个合适的契机再次进入培训，是这样。舞团是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进行。
OK。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学习舞蹈不仅仅是像你们这样毕业于舞蹈学院的专业学生，其实很多社会上的这种我们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如果是有对这种健身的爱好，对舞蹈的热爱，也可以投身到这个学习当中去。所以如果你们有培训这方面的一些课程的话，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广泛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身心健康。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非常感兴趣，想要去报名你们的朵舞团。OK，
好，欢迎大家。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人生当中，在我看到你的简历的时候，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当年参加了 CCTV 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的这个经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当年 年参加星光大道呢是2007年、
嗯，
然后呢也是一种机缘巧合。我们呢就是因为我当时是还是以舞蹈的身份出现啊，当时星光大道他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中国人更明白，然后他主要是唱为主，
嗯，
但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个星光大道，能够上了这个，也真是一种机缘巧合。然后我们不像其他的选手呢，
嗯，
要报名经过层层去选拔之后才上的，
嗯，
当时是星光大道的一个导演找到了我们，说让我们上星光大道。我当时也是我们就是很激动啊，确实，
嗯，
因为这也是我们也是对自己一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提升嘛。
嗯，嗯，
然后那时候当时是因为找到我们的时候，是因为我也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在肚皮舞这块，东方舞这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嗯，
然后完了，导演他也是慕名找到我们。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真正说是去把肚皮舞、东方舞这个去推向就是电视台，尤其是央视，这个是还是第一次，
嗯，
所以导演觉得这是一个点，所以他就找到了我们。当时。然后也是一个我人生中的一次特别重要的经历吧。上完星光呢，也有很多人了解了东方舞，还认识了我们。
OK。
是这样。
那应该是你觉得 CCTV 这个星光大道的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的这个整个的舞蹈生涯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对，有很大的帮助。
嗯，
那个做这次节目播出之后，它因为它有滚动的播出、循环的播出，
嗯，
然后包括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央视的什么《非常六加一》呀，然后《永乐会》呀，有些节目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当时我们上完这个之后，就是相应的一些那个这些节目上，它就。也是导演就过来找到了我们，然后完了包括对我们自己这个舞蹈教学的培训这块也是有一大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收益吧。就是包括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不是当时我们有一个那个星光大道它有四个环节嘛，
嗯，
然后第三个环节是家乡美的时候，
嗯，
在你也知道我是甘肃人啊，
嗯，
然后完了家乡美的时候有个兰州的人看到我了，
嗯，
我家乡美是跳的我们的那个我的专业舞蹈就是古典，
嗯，
东皇舞，然后完了他就很感动，然后他一听我是那个甘肃人，甘肃酒泉人，然后完了他就直接是找到我们这里之后，他说是他想加盟我们这个品牌，就是我们当时成立了肚皮舞的这个学校嘛，
嗯，
然后加入我们这个品牌，直接就是加盟费一下子买断了，就是甘肃整个的市场，然后为作为这个礼物送给他女朋友，这件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吧，是这样。
哦，这也是就不仅仅是以你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同时因为这种家乡的情节，还有相应的很多其他的契机也逐渐的接踵
而
至，对吧？
而且这人让我感动在哪，
嗯，
他是一个残疾人，然后完了他看到了，
嗯，
对对对，他然后他看到了我们这个舞蹈之后，他就直接过来慕名找到我们，我觉得也是一个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说了 CCTV 的这个星光大道，再来说说现在目前来说，应该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刘老根大舞台的这个艺术总监的这个工作了。那这些年你在在刘老根大舞台做艺术总监，应该有是从2009年还是2011年开始呢？
2009。
哦，那到现在应该也有6年的时间，快7年的时间了哈。
对，快7年了。
可以谈一谈这7年的这个经历和收获吗？应该也是很感慨吧，应该也是既辛苦又快乐，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快乐吧。刚开始可能进入的时候是比较那个辛苦，肯定是有一个，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转折，也是让我迈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很欢乐，因为我们本身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嘛，所以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大家庭里确实收获也是很多，像像他们这些老师，就是安专老师啊，他们都是多才多艺嘛，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品质， 为人处事上呀，还有就是各个方面吧，都是给自己也是一个提升。
我看到你们经常都是周六周日，因为还要演出，然后早上很早就要起来去排练，所以整个应该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时间哈，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都是花在了这个工作上面，所以也很辛苦。然后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从小就搞这个，然后我觉得算是苦中作乐吧，那个因为喜欢，所以就没感觉到有特别的累呀。
朵朵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舞蹈，
是吗？对，正儿八经我应该是6岁就开始接触舞蹈的。
OK， 哦，所以从6岁后来又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应该就是说从小就是跟艺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OK，
对对对，所以
其实你说，
所以这个舞蹈是我算是我终身的事业吧。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舞蹈可能是一个青春饭什么，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觉得已经离不开它了。是这样。
那其实美国一直以来呢都比较注重和关注这个国际文化的交流，那现在呢我也发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包括最近我就认识了几位是从中国来的这个音乐家，然后现在在这个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那华盛顿大学呢非常有名的一个专业呢就是它的这个交响乐专业是非常不错的，在全美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专业吧。那么他们也来这边做访问学者，然后中美两地之间的这种音乐文化也有一些交流，你应该也有了解。那么你好像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这些文化和交流，比如说我看到你曾经是去过印度还有土耳其做这个肚皮舞的交流，是吗？可以讲讲你这个印度和土耳其的经历吗？
当时那个我本身是专业舞蹈啊，然后这个是2004年，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我本身当时在杭州歌舞团呀，然后完了那时候就已经接触到这个舞蹈了，然后真正要学习的话是2004年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去印度、土耳其包括埃及，因为肚皮舞这块是发源于埃及的地方嘛，
okay.
然后完了肯定是要去那里学习。那里对这个就是那边的人，不光是说是给我最大感触，他们那边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那个民族国家民族，尤其这个肚皮舞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密不可分。可能我在那个一个饭店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都是。那大家哎，同时在吃饭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就开始跳舞了，就是大家很随性的。对对对，是这样。他不像我们的国内，可能有些人他不敢放得开，他们就是一个很随性的。对对对，但是很快乐给大家。
那所以你去印度和土耳其的这些交流，包括埃及的这些交流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才真正的了解到了这个肚皮舞呢，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舞蹈，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就可以随时欢歌起舞的这样一种舞蹈。
是舞蹈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
艺术应该是融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越随意越好，对吧？而不仅仅是放在舞台上来展现的，对吗？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我们当时
你说
我们当时在那个埃及相对埃及去的比较多吧。这个文化交流，肚皮舞交流，它是每年都会有一届，然后呢这一届是非常的，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就是非常好的肚皮舞者或者是肚皮舞艺术家，他都会来到这个盛典上过来给大家授课。我们在大家搞这个肚皮舞盛典晚会，然后在这个那个学习，就是大家上完课之后，然后一星期或者15天或者20天，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完了培训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盛典晚会，然后全世界各地的舞者都会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
所以未来有没有考虑也能够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进行这个艺术交流？
非常非常想去啊，美国 确实是，其实是很多那个舞者艺术交流，就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很多就是舞者想去梦寐以求的地方吧。美国确实是这样，因为美国也有很多优秀的舞蹈 dancer， 然后舞蹈编导，那里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很流行、很现代流行前沿的一些舞蹈，是这样。
是这边好像西方的这个舞蹈比较知名哈，比如说这个爵士乐的相对应的一些舞蹈，还有一些这个摇滚乐相对应的一些比较欢快的舞蹈哈，它都是跟音乐其实还是息息相关的哈。OK，
对。
那朵朵有没有自己在舞蹈这方面的一个偶像？比如说很多人谈到什么杨丽萍啊、黄豆豆啊什么的，你有这方面的偶像吗？
有，要说那个美国的偶像肯定是迈克杰克逊了。这个真的是世界人的偶像吧。如果说是中国的话，当然是杨丽萍。对，这个
所以对于未来这个朵舞团奋斗的有一个目标，有没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规划？比如说5年或者10年朵舞团的一个目标和计划，可以跟我们谈谈吗？
奋斗目标，我就是想的能够创立，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迎合自己的市场，一直在做着，就是这边市场需要我们什么做什么舞种，或者是需要什么伴舞，我们去迎合市场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完了也是说白也是为了生活。但是呢，未来我就想的真的能够做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舞剧，属于朵舞团的舞剧，是这样。
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生计哈，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有一些艺术创作，对吧？
是这样。
所以创立这个朵舞团这些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首先我觉得前期的话是不是资金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毕竟要养着这么多姑娘小伙子，所以这个资金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吧？
资金这块是很大的一块。
那还有哪些方面的困难可以跟我们谈谈吗？
困难就是当时因为你想这个朵舞团是以我朵朵这个一个名字来命名的，然后首先让人怎么能够去信服你、相信你，是吧？首先你自己是不是应该做到是有一定知名度？这知名度并不是说是去吹嘘或怎么样，那肯定是有自己的实力，然后让大家去认可，是吧？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很多演员他是需要有一个了解你的过程，然后他只有了解了你的舞蹈，然后他真正去信服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跟着你去干。
对，没错。
对，
所以其实你承载着很大的压力啊。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可能很多都很年轻吧，19岁、20岁，或者是20岁。
对，现在更小啊，还有16、17的，因为舞蹈出来的比较早嘛。
所以他们这么小，然后就离开家乡，或者说父母也是。他们的父母应该也是承担着很大的这种压力哈，然后将孩子托付到你的手上。我觉得你现在的角色是不是有一个像干妈还是一个大姐的一个角色，有没有？
我觉得我有时候更像母亲。
像家长一样，对吧？
因为确实都很小嘛，然后完了可能有些刚毕业，然后基本上都是刚毕业就然后选择了我们这里，所以肯定他们有些孩子个别的父母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所以对，真的是感觉像一个家长一样这样去关心爱护。
对，不仅仅是在艺术舞蹈上面要跟他们不断的进步和让他们学习，同时关于他们的衣食住行这个吃喝什么的，你是不是也要承担着一些责任？我看到刚刚你好像春节在家待了没几天就立刻返回北京继续你的工作任务，然后还带着姑娘们过春节，就像一个
还在为买不到中国和亚洲的商品而烦恼吗？亚米网，美国最大的亚洲购物网站，为你提供中国及亚洲电器、零食、美妆产品。美国亚米网，亚米buy.com，yamibuy.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哦，朵朵，我知道你呢刚刚过完春节没几天，然后就回到北京，然后带这个朵舞团的姑娘们一起过春节哈，所以平时其实更像是一个母亲的这个角色一样带着孩子们，对吗？
是是，因为舞蹈这块儿也像朵舞团也是我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最后十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也像孩子一样的我一点一点把它做起来，所以呢这些舞蹈演员现在他们也很小，因为本身舞蹈职业就是一个年轻，像中国内他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职业，然后完了是孩子基本上毕业的专业院校毕业的都是16、17就开始步入了工作岗位，是这样。
OK。所以这些年其实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哈压力，但是也应该有很多欣慰和开心的事情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欣慰是因为我这块舞蹈它的就是演员的流动性也是很大啊，但是呢很多演员他能够选择了我这个团体，他首先是相信你，就是即使有些演员他岁数年龄大了，他已经离开我这儿了，但是呢我们很多都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然后他们也是经常会常跟我打电话呀，谈自己的工作，然后好不好呀，我们会常聚在一起，或者有些甚至会找我去谈一下合作，然后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最感到欣慰和开心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在这里曾经跟你一起工作和共事，更重要的是把你当做了家人一样哈，咱们中国人讲的这种情谊啊，虽然不能在一起工作了，但是这种情谊还是非常深厚的。那在你平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呀，各方面的非常的阳光，那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能够坚持下来的？有没有什么动力和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除了跳舞以外，因为跳舞可能是能够让人的这个心情更加愉悦，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是在困难的时候可以自我鼓励和激励的吗？
是这样，因为我是首先是我特别热爱舞蹈，然后热爱舞蹈我就觉得在辛苦的时候我也是愿意的，然后呢之前就是我虽然说是从小6岁开始学舞蹈，但是那时候学舞蹈呢只是喜欢，然后完了只是停留在喜欢，然后没想过自己会走入这个步入这个专业艺术道路，会走一直走，然后呢正好是那时候有艺术学院的老师他去我们学校招生，你像我们也是很小的，在初中小学的时候人家就过来去挑选你，然后当时我也是受到了家里的反对，家人的极力反对，因为家庭条件呢挺不好的啊，因为我 我虽然说是现在在酒泉，但是最早老家武威，你应该知道那个，就在很贫困的山区，这样呢，家庭条件不好，然后呢，甚至说小时候呢特别困难，因为父母又是特别传统的人，我父亲又是他是老师，他就是我那个，对对对，他一直是教书育人这样的，他们呢希望我就是干长久稳定的工作，他们觉得这个舞蹈就是一个青春饭，然后不可能说是。对，不可能说是给你一辈子，然后能够给你稳定让自己老了还去跳这个舞蹈，所以他们特别反对。然后呢，但是我内心的想法呢，我就是要通过舞蹈，我就是让父母一定要过上好生活好日子，所以我就一直坚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去想。
所以还是其实我们的父母，咱们这一辈人好像父母都还是比较传统哈。当然现在好像很多这个90后00后的父母是比较时尚也比较时髦的了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传统哈，特别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西部地区，还是相对比起这个北上广还是落后一点，所以他们父母的这个想法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哈。像我父母也是非常的这个传统，所以你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遵循你爸妈的意思去做一个非常稳定的铁饭碗的工作，对吧？其实如果你要做，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一个铁饭碗的工作，还是最终选择了追逐自己的梦想。我发现很多人最后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人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坚持自己的内心，不会人云亦云，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干扰。包括黄豆豆去年他有来西雅图做演讲，也有演出，他也谈到他，因为他个子矮嘛，对吧？他个子非常矮，在男演员当中是个子非常矮的，他甚至比很多女演员的个子都要矮很多，所以他当时也是受到了他全家人的这个反对，就觉得他的条件，自身条件是非常不好，完全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也是始终坚持如一，凭借自己的努力，最后在我们整个中国吧，应该算是舞蹈界方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了哈。你也看到了啊，一个泰斗级的一个人物，包括很多吧。所以你说到这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始终是出于自己对于梦想的这种坚持。那你现在回到家里面以后，你父母还会再跟你讲这个让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吗？还是他们现在已经内心默认了你的行为和你的梦想？
他们现在应该说是很支持我了，从刚开始的那个反对到后来，因为我确实这么多年他们也看到我的努力，也看到我的成绩，然后他们特别欣慰。然后包括我确实是我以前下的决心，就是我一定会通过舞蹈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过上幸福生活，我现在确实做到了。包括前几年，其实我最早的是我们是山区，我爸爸为了就是让我们那个搬到就是平坦的地方，就搬到了酒泉。但是酒泉呢，现在也不是说在城市里，也是在农场，也是很辛苦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通过舞蹈让他们过好。我就前几年我就给他们买了一套房，所以他们现在是对我是很支持也很欣慰。包括我后来又接他们到来北京，看到我现在的工作生活，虽然说是觉得他们还认为我现在依然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很支持我的。
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说这些，我感到非常的感动哈。现在很多男孩子可能都做不到你这一点，但是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奋斗如一，还能够让父母住上新的房子，还能够接他们来北京，哦，我想很多在美国的这个读书的这些留学生，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相对比较有钱的富二代，然后带着几十万美金过来在这边读书做留学生。肯定是做不到你这一点的，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节目，然后回头你也可以发给你的父母，让他们听一听，他们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和 和开心。OK， 那我们说一点开心的哈。一说到这个背井离乡的故事，我想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是常年背井离乡，有的甚至背井离乡十多年，但是也不能给远在中国的父母尽孝道，所以应该是比较悲伤的。我们来说说开心的。 OK， 那平时你除了跳舞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个兴趣爱好吗？
我是比较喜欢去旅游，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舞蹈是一个很动的职业，然后呢需要我的内心去沉淀，所以我有时候比较喜欢在寺庙里或者去喝喝茶，去安静的地方去待一待，让自己内心沉淀下来，是这样。
OK， 我发现你是佛教徒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动静结合，平时工作呢可能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音乐啊舞蹈当中度过的，一个相对比较喧嚣的环境当中，但是你闲暇的时候也通过一些安静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我想这个也是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和素质，如果你天天都是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肯定也会无趣，对不对？所以也是需要自我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
是需要一个安。
那你平时的工作跟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是不是你
我平时呢，就是跟我们这块。对，我跟我们这行的那个工作时间不是很规律，然后呢就是像有一个规律，就是一般就是前半年就是会相对比较平稳，就是像我们大舞台这边就比较平稳，因为我不光是我们大舞台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商演，包括单位会邀请我去排练什么的，然后但是前半年相对就比较平稳，后半年就很忙，然后完了就各个演出邀约呀，单位排练，公司年会，然后这些都会那个什么。
Okay.
所以平时工作就是生活节奏都是挺紧张的，尤其你像在北京，这也是咱们中国的首都，在这种大都市里生活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所以喜欢自己忙起来。
是，所以平时还是而且你们的工作就是没有规律嘛，特别是到了这个节越是别人节假日的时候，你们反而会越忙，演出越多，是吧？
对，
然后到了
像今年，我们之前前几年都是每年的，就是大舞台这块的时候，每年都是小年放假初六上班，今年是一下改成初二上班，这时候就是牵扯到就是我有些演员他住的特别远，大家都是不同的地方来的，家乡都很远，甚至我就是有几个新招的演员，他去年进入我们舞团的，他们在藏区，就是我们甘肃的藏区，然后呢就是他如果说是不提前回来，等于说有那么两个演员直接是我们2月8号过年，2月3号就赶回北京了，我说为什么这么早，然后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放假了，他们自己其实也没几天假期，有些甚至两年都没回去了，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早，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家当时从北京坐飞机坐到兰州，然后完了从兰州还当天没有大巴车，他们必须得坐大巴车往家走，走到县城，再从县城再往下走，再走到他们那个村，所以就是家长也不放心，然后完了就是让他们提前回，就怕耽误工作。我觉得这点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些孩子真的也很不容易，我自己内心也有很多触动吧。
所以其实在北京大家压力都非常大，很多人都不是北京本地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啊，都承担着很大的这种生活压力，但是他们为了梦想始终能够团结在一起，然后最终就像曾经的你一样，有没有？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走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当然他们现在可能经历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现在人口也越来越多，对，然后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领导，就是始终要给他们，不仅仅是要跟他们一起工作， 学习，还要给他们作为这种精神上的支柱，其实这个责任很还是很巨大的。最重要的，其实人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工作，反而是精神上的这种力量，其实更重要。
对对对，这个更重要，你说的非常对。
所以你平时是怎么平衡这个工作跟生活，还有家庭，还有各方面的关系，是不是也会适当的给自己休息休息，给自己放个假？比如说这一点，美国人是比较在意，他们就是无论如何，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加班的，就是出奥巴马来了他也不加班，所以大家还是对自己的生活更看重一些。但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把工作事业看得比较重哈。
对对对，这点我说句实话，我也没有说是特别能够让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我当然休息肯定会选择一个休息的时间，像我每年的年后，我们一般是后半年忙嘛，年后我会选择一个时间去出去度度假，或者去海边去游玩几天，但是也是需要看自己工作是否能够走开。然后像今年这种情况我就没办法，我们初二上班，结果初二之后我又接了很多工作，其他的这些单位的排练，包括我们现在中国就是比较火的一个那个娱乐节目档，就是比赛的《欢乐喜剧人》，这个又是一个办公工作的排练，所以最近就安排的比较满，就是每天都会有两个排练，然后晚上单位再去就是那个大舞台，这块还有演出。所以有时候就也是没有特别的能够让自己去平衡好，但是之前会有，就是每年会有一个时间会让自己出去一下，旅游一下，放松。
所以我听到刚刚你谈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坚持哈。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在创立这个夺舞团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个人的素质是什么？是坚持，还是敏锐，还是机遇，还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自己的勤奋，然后加上努力，还有就是机缘也很重要。真的机缘也很重要，你遇到贵人，像北京这块儿，你那么多竞争，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竞争市场这么大，然后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够站稳脚，这个就是人脉，就是很多人他能够去相信你，他怎么能够去相信你，用你这个本身选择性很多，他能够选择夺舞团，那就是你做人这个品质也很重要，是这样。
你说的很对，就是从自身个人的因素应该是勤劳坚持哈。那么从我们讲到的这个外在的因素，当然就是名师的提拔和帮助，还有机缘巧合，各方面都很重要。但是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关于个人的做人，我觉得是无论在任何行业，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为重要的。
对，
因为
是这样。
对，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需要时间大家能够逐渐的了解你，逐渐的了解夺舞团，才能够把更好的更多的机会给予你。机会都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
有准备的，
对吧？包括
对
于我们自身的素质品质的这个准备。那你觉得夺舞团现在你觉得有哪些方面是你觉得值得赞赏和坚守的，你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我们夺舞团，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熟知了，然后呢，而且从这那个什么，就是走出去的演员，然后完了，需要我们坚守做人的谦卑，然后完了，努力完成每一场演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目前发展的状况还是整体让你比较满意的，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然后大家的这工作的学习态度也非常的谦虚哈，严谨。那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是你目前觉得有一些缺点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的？有没有做过一些总结？
缺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我毕竟是自己的品牌嘛，然后呢能够。 能够去走向国际，我觉得像现在很多很多去比如说是他们去访华什么的，这些都是以国家团的形式。我是真的真正的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够不能说是跟着国家团去平起平坐，但是有自己真正的东西能够去能够让大家去知道，哦，这就是夺舞团的东西，是这样。现在还没有说是特别的去这样去做一个事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想打造真正夺舞团自己的品牌和形象。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杨丽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孔雀舞，对吧？我们看到黄豆豆，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最知名的这个鼓舞，对吧？在鼓上跳舞，就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就类似于 logo 一样的，能够让所有的观众能够熟悉和了解你们，建立你们自己夺舞团本身的这个品牌。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你的肚皮舞就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其实没有一个事业是能够做到非常的广泛的，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重点，能够尖和钻，就是其实把一条路走的尖就足够了，像你当时在肚皮舞这方面的造诣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
我就是因为肚皮舞这个做的时间非常长，然后后来一下，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古典，就咱们东方飞天，然后结果现在很多人熟知，他还是以肚皮舞这块、一下想到朵朵就是肚皮舞，想到朵舞团呢就是朵朵创立的这个舞团，所以我现在这个肚皮舞这块，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高的期许，这个可能是我之后会做的一个事情，今年的一个目标是这样。
OK， 太好了，就是需要找准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
对，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即使现在可能时机未到，但是需要一个目标。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是哪一位？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我创业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咱们业界的一个
老师，
就是。对，老师，然后铁路文工团邓老师，邓小林老师，包括后来我通过进到了本山传媒的本山老师，他对我的那个人生的一些那个启迪跟帮助，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那个这些经历，这些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说这么大的一个腕儿，像平常我们就是他有时候会来北京，会就是他很注重这些细节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么大的一个腕儿，他去跟你一个舞蹈编导一个团长去讲一些人生道理，包括这些节目这块，他很细化的去就是去给你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或者你是不是需要去创编一些自己东西，或者创编一些舞蹈来去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去演，或者是让自己去提升。我觉得这是我真正去感恩的人，对，他能够告诉你让你怎么样去发展，他给你点一下点，对，是这样。
就给您了一盏明灯吧。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吗？
最大的收获，然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朋友。友谊。
对，得到了业界人士的肯定。然后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因舞蹈而变得自信美丽。
啊，我觉得朵朵说的非常好。第一个就是结识了朋友，所以在你眼里还是非常注重这个友情的哈。首先注重友情和做人嘛，对不对？然后呢，同时能够自己的事业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还有第三点就是让更多的人变得美丽，同时呢改变了他人。啊，说得太好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创业故事的背后都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年轻美丽的朵朵却已经在舞蹈的道路上走过了20多年的道路， 并且每一步都坚定而且踏实。我见到朵朵更为惊讶的是，她健康的体魄和活泼的性格以及积极向上的心态。朵朵带给我们的是一段青春洋溢的正能量之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朵朵的星光大道》，也非常感谢朵朵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咱们下次期待下次见。
好，
谢谢。
我们下期西雅图再见。
再见。
Bellevue 的落日山纪念公园能鸟瞰 Bellevue 和西雅图市中心，远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大西雅图地区最佳风水福地。受地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